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18章、19章整个的框架我就不重复了。现在我们进到亚伯拉罕接待神的第二部分啊，亚伯拉罕竭力为索多玛城为索多玛人祈求神，代求啊。好，在读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我大概要分两次啊分享完，今天一次，明天一次啊。为什么要分两次？因为这段经文是整本创，就是在创世纪，在我们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经历上帝的过程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段啊，或者说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神要造就他非常重要的一段。那么也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啊，被很多的基督徒错误的理解和误读，所以我们要分两次来看一下这一段啊。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是个你刚刚开始读圣经，你会觉得，当你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来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圣经是非常简明扼要的，非常简明扼要。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刚开始神的6天的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它都非常简明扼要和轻快的。他的文笔是非常的简洁的，但是到了这里会觉得非常的啰嗦。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大一段话来反反复复的？这里亚伯拉罕一共是6次向耶和华祈求，6次。为什么如此反反复复的啊？几乎是得寸进尺的向耶和华祈求。而圣经为什么又要如此大段的来描述？基本上这一段的22节到33节的这段描述，是整个从12章开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与亚伯拉罕之间最详细细致的一段对话，对吧？那么为什么圣经不一笔带过，直接说？你们去想一件事情，因为大部分基督徒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只是基于好像亚伯拉罕对罗德的爱心。基于好像亚伯拉罕觉得，若神去毁灭索多玛，罗德在这个里面是他的亲侄子，啊，他是不愿意这样去，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结果的。然后呢，为索多玛人祈求，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结合彼得前书，就会认为这时候的亚伯拉罕他把罗德当成是一个义人，所以亚伯拉罕才会说啊，这个城里如果有义人，亚伯拉罕的潜台词就是我的侄子不就是义人吗？难道你要将善恶一同毁灭吗？我的侄子是好人。你们去想想，假如说这些是圣经想要透过这一段想要表达的信息，那上帝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这段完全概括，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了。亚伯拉罕因着对罗德的爱，向耶和华祈求赦免索多玛人，就这一句话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所以重点一定不在这里。声音 OK 吗？重点一定不在这里。所以我在昨天灵修时候跟你们讲啊，这段从22节开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祈求。是建立在你要理解这段经文，首先要明白就是昨天跟你们重点讲的19节，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话啊，就是说我要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亚伯拉罕必要从耶和华手中来得到这样一个国度的应许。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这就是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秉公行义。我昨天详细跟你们讲了这个的含义。灵修结束之后，我还和丁大妈昨天在爬山，我还跟他把这个4个字再要跟他讨论一遍。这4个字是关键点。如果你们周间有属灵上的交流，就是我后来想想，我特别盼望你们周间有属灵上的这种交流，对于一周的灵修的内容的回顾一次，至少一次。但是我觉得一次都是完我非常不够的，光这个4个字你就可以应用很多很多。好，但是从经文的理解上，这个4个字是你理解后面核心的内容。 好，现在你根据我的思路这样来读圣圣经啊，这样来读圣经，这是阅读的一个小技巧啊，这个我稍微穿插阅读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将一个非常繁、非常复杂的信息要把它简化，知道吗？你要把它简化，你就要把前上文的一些核心的句子跟下文的核心句子把它对照在一起看，忽略掉其中所有的内容，这样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好，上文的核心句子就是19节。19节的核心的词就是叫遵守主的道和秉公行义，对吧？好，然后呢，你再直接看亚伯拉罕的祈求，亚伯拉罕祈求神啊，你们来看啊，亚伯拉罕祈求神23节，亚伯拉罕说，无论向你都要剿灭吗？啊，然后假若说哦有50个异人，你怎么样怎么样？你难道将异人恶人同杀一样对待？这不是你的作为。好，25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好，这句话明显是核心的，对吗？这句话是亚伯拉罕祈求的出发点。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是亚伯拉罕祈求神、祈求耶和华的一个出发点。意思就是神，你是公义的，你因为你是公义的，所以你可以审判全地。啊，你可以，因为你要去审判索多玛，审判世界，世界是可以被你所审判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不仅是你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不是你像灭霸一样一个响指，因为你有能力说你一个响指想要毁灭就毁灭，你不是凭着你的能力就想要毁灭就毁灭，也不是因为你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你所以你想要把它创造就创造，说它有就有，说它无就无，而是因为你是公义的。审判的权柄、审判的行动是来自于上帝，他是公义的。这个世界败坏了，这个世界犯罪得罪你了，而这个世界是被造物，而又因为创造主是公义的，所以你可以审判。你是公义的主，所以你可以审判全地，因为全地都败坏了，对吗？然后这就是亚伯拉罕祈求上帝赦免索多玛的一个理论的根据。而这句话明显哈，现在你们把这2节经文，就是19节和这个刚才我读的25节，审判全地主岂不行公义，你把这两句经文把它放在一起，这就叫上下文，你把它对照在一起，好，看出里面的关联，里面有什么关系？这两节经文有什么关系？前面一句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后面一句是亚伯拉罕对神说的，这两句话什么关联？你们 OK 啊？你们这样子啊？对，你们来想象一下，现在有亚伯拉罕和神站在面对面啊。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拯救你，我怜悯你，我应许你的目的是希望你和你的后裔秉公行义，对吧？这是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呢，神的面前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难道善恶你都一同毁灭吗？”什么对应啊？对，很明显，所以你当你把这个东西把细节去掉之后，把重点浮现出来，你就会很明显的知道。请问现在你们明白了没有？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为索多玛人代求？为侄子罗德吗？根本不是的。为什么要为索多玛人代求？现在我再问你们，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为索多玛人代求？是不是怎么还是哎？你说不想行义，不是恰恰就是他想行义，搞不明白吗？就是亚伯拉罕，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秉公行义的时候，亚伯拉罕领受了，亚伯拉罕阿门了，亚伯拉罕觉得是的，我要秉公行义。然后亚伯拉罕才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对神说：“神啊，你难道善恶都要一同除灭吗？难道里面有50个异人，你难道也要除灭吗？难道审判全地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在说。亚伯拉罕说：“你刚刚前面要求我要秉公行义，现在的这个行为，你要去审判索多玛的这个行为，要把索多玛人全部毁灭的这个行为，难道是公义的吗？”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祈求这一段？为什么亚伯拉罕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神，不断的祈求神？亚伯拉罕 要在上帝面前。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觉得他比上帝更公义，他不明白吗？我再讲一遍，这段话，这段经文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要在上帝面前行公义。当我们想要在上帝面前行公义的，亚伯拉罕说，我是要行义，行义，是的，我当然要行义，但是神让他亚伯拉罕行义的前提是什么？叫做遵守主的道，秉公行义。但是亚伯拉罕在后面对向到所多玛人的祈求，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我的祈求还是公义的，而你要将所多玛恶一人恶人善恶一起审判，是不公义的。你是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难道不行公义吗？明白这意思吗？这段话啊，这段话如果你不理解，这段圣经如果你不理解，你根本读不懂约伯记。这段话就是整个约伯记的注解。约伯记用了大量的篇幅，约伯跟耶和华对话的核心焦点就在这里，就上帝，你是不公，我没有犯过任何罪，为什么要受如此的苦难？你是不公义的。同样，亚伯拉罕在这里是在质问神。这句话中文把它翻译得很好，它是个疑问句，以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是个疑问句，是个问号。这里如果是个陈述句，就是一种宣告。上帝，你是公义的，我认识到你是公义的。上帝，我认识到你是有审判全地的权柄的。上帝，我认识到全地在你面前都败坏了，这叫宣告。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是挑战，是疑问。审判全地的主，你既然是审判全地的主，你也让我行义，为什么你连善恶一同毁灭？意思没有。所以如果你把这段话以为亚伯拉罕因为作为个叔叔对侄子的爱惜，然后为因着侄子的缘故为罗德去这样的祷告祈求，完全错误。那这是光哥讲圣经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这一个概念描述那么一大段。这一段话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为什么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而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基督徒所有，就现在在耶稣基督里的基督徒的一个代表，他基本上他经历了一切的事情，就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与神的摔跤、质疑、不幸、软弱、跌倒，在亚伯拉罕身上都有，全部一样。好，现在我问你们啊，好，现在我把你们的焦点这样的矫正了之后，我现在再问你们，你现在当你读到已经，你现在已经到了创世纪十八章了，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亚伯拉罕75岁蒙召离开乌尔，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从12章一直到走到这18章，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12章、15章、17章，耶和华对他说话，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与他立约，耶和华为他改名。我今天请问你们一个问题：现在在你们生命当中，你其他所见的任何基督徒，有没有谁跟亚伯拉罕一样与上帝关系如此亲密的？有没有？啊，回答我，有还是没有？你现在身边当中有没有哪些基督徒与亚伯拉罕一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切实的好像与神相交，上帝不断的跟他显现，上帝不断的跟他说话，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有还是没有？好，所以你们来看啊。你们来看，如果我刚才讲了，按照现代教会的定义，什么叫做定义呢？叫做我遇见神、经历神、等候神啊，等候神向我显现，等候神有特别的旨意要向我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亚伯拉罕更亲近神。你们哪怕翻到后面的摩西，摩西与神的关系根本不能与亚伯拉罕相比。等到后面我讲到神对摩西的一个显现啊，讲到后面，因为后面有一些创世纪有一些经文中文是翻译的不对的啊，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亚伯不仅是耶和华的使者要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而且是耶和华真的是再次的以 这个因为我刚才讲，在这个三个人当中啊，另外两个人是天使，中间一个人是耶和华，而这个耶和华不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不知道我在上次在讲到耶和华使者那个专题的时候，我引用创世纪里面经文是没有包括十八章，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向列祖显现，向夏甲显现，他有个前提，一个特征，就是他总是用。既用第三人称称呼神，他又用第一人称称呼神我。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十八章，你去细读，这个中间的一位耶和华从来没有用第三人称称呼过神，他都是第一人称。这种样子的显现和经历，摩西都没有。OK。好，所以，如果啊，我刚才有个前提，大前提，如果按照现代基督教的标准，为什么现在的基督教的信仰，他对上帝的认识是走偏了呢？如果按照现代基督教信仰的认识，今天如果有你身边有一个基督徒说，耶和华昨天对我说话，耶和华跟我同吃同行同交谈，然后你觉得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人，耶和华跟他的关系好得不得了的，如果你用这种标准来评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没有人可以超得过亚伯拉罕，我跟你说。明白吗？所以，如果用这种与神的关系来界定我们生命的景况，就常常有人会这样觉得的。如果你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常常说基督教信仰就是你每天读经，要与上帝要建立亲密的关系，见到什么什么很多的灵恩派的教会用一种非常的惹动人里面感性的语言，进到一种帐幕当中与上帝怎么样都能亲密啊，特别是很多姊妹，你会想象上帝好像是个你的丈夫一样，你是他的心腹一样，这种关系的。好像水乳的交融，然后你觉得这种关系的经历亲密，这种经历，然后你的生命就提高。然后如果是这样，没有人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经历，也没有人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生命状态。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去理解，你下面就根本读不下去了，因为我刚才跟你讲得很清楚，从22节开始，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而且这个耶和华不是耶和华的使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站在基督面前。挑战上帝的供应，明白没有？如果这时候亚伯拉罕的生命达到他的顶峰，他根本不会这么去做。而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在读到这段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亚伯拉罕是在挑战上帝的供应，我们可以读得出来。而且我待会儿。我透过今天灵修和明天灵修，我要跟你们讲到这整个这一段当中，也这整个这22节到33节是整个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最低谷，是整个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最低谷，是亚伯拉罕最大的软弱，比他撒谎进到埃及把他的老婆卖给法老更加的软弱。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上帝恩待、拣选、眷顾的百姓，直接在他面前挑战上帝的权威，挑战上帝的公义。不仅挑战上帝的公义，而且挑战上帝的爱。而这一段之所以要在这里重点的描述出来的奥秘啊，你们思路先慢慢来，你们思路先跟着这个，等到明天我要跟你们讲这一段跟新约整个的关联。为什么这一段我要回答之前的问题？为什么这段他要详细的描述？你们首先要把焦点先校准。亚伯拉罕在这里根本不是为了罗德在求情，不是为了索多玛，不是为了索多玛人的益处啊！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觉得上帝没有他公。这里的这要你要理解这一段的核心，就是要理解这个义，上帝让他行义，然后亚伯拉罕说：“那你让我行义，你难道不要行公义？”然后我们来看啊。亚伯拉罕挑战神的两点啊，你们来看，细读经文。亚伯拉罕心目当中，他列出上帝不公义的地方有两点。第一，23节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嘛。这句话翻译的不是很准确，直译是什么啊？这句话的旨意是你会将义人和恶人一起剿灭吗？这句话的旨意是这样。这句话为什么翻译的不准确？因为和合本把义人和恶人 这个上下文当中一致的概念要在这里边啊，偏要把它变成善恶，这是不好的，因为这里面是一个一致的概念，义和恶一致的概念。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将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好，那请问亚伯拉罕这一点的疑问，这点的挑战性，它的前设条件是什么？他有个前提，他之所以可以这样来向上帝挑战，他的前提是什他的前提是什么？不是，他有个前提的。对耶和华说，你要将索多玛城里的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吗？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很简单，索多玛城里面有义人嘛，对不对？前提是索多玛城里面有义人。对吗？然后他才会对上帝说：“你要将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吗？”所以从这一点上站得住脚吗？当然站不住。索多玛城里面有没有义人？有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索多玛城里面一个义人都没有，直接对应罗马书第三章，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索多玛城就是世界的代表。而当亚伯拉罕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不仅认为索多玛城里面理应当有义人，至少他的侄子罗德是义人，更加关键的是，他认为谁是义人？我是义人。我再讲一遍，当亚伯拉罕说：“难道你连善恶索多玛城里面善人恶恶义人恶人一同剿灭吗？”当他这样讲的前提条件是，索多玛城里面有义人，罗德至少是义人，我肯定比罗德更好，是吧？是吗？因为前面亚伯拉罕当然觉得我比侄子更好，你看我跟侄子相争，我把一切都给了侄子遇难，我把他拼死把他救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前提。第二个，你再来看亚伯拉罕指责神的第二点是什么？他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难道连义人一起剿灭吗？好。然后下面一句话，记住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这句话什么意思？首先，亚伯拉罕质疑上帝的是：索多玛城里面难道都是恶人吗？如果索多玛城里面有义人、恶人，你一同剿灭吗？这是不公义的，这是第一啊，这是不公义的。你们记笔记一定要记下，这是第一不公义的。第二。如果里面有一人，哪怕只有50个，这就说明当时索多玛城一定是个非常繁华的大城，至少有上万人，至少有上万人，不是几十几百人。所以在亚伯拉罕一开始讲到50这个数字的时候，一定已经是一个极小的数字了。就哪怕这个城里只有50个义人，难道你不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饶恕其他的人吗？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请问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你们难道在读，就是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没有觉得很震撼吗？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这句话是亚伯拉罕在教上帝该怎么做，对不对？亚伯拉罕在教上帝说：“如果你是公义的神，你应该为着这个50个义人的缘故饶恕其他的人，对不对？很简单吧？就是如果你是公义的，你应该为了这50个义人的缘故饶恕其他的人。假如说啊，假如说啊，索多玛城里面有100个人，里面有其他的50个人全是恶人，恶贯满盈。假如说在上帝眼中恶贯满盈，里面有50个人呢是义人。”然后亚伯拉罕认为，审判全地的主，你是公义的神，你应该为着这个50个义人的缘故，把另外的9950个人都饶恕了。这两点，第一点，亚伯拉罕假设这个城里有义人，这第一；第二，亚伯拉罕在教上帝怎么行公义。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已经有了自己公义的标准。前面上帝跟十九节跟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秉公行义。这个公，特别跟你们字义解释，这个公就是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义的义。 所以这个标准是上帝那里的，标准是主的道。但是到了后面，亚伯拉罕要行义，你神，当人一旦要行义，人一旦要行义，要么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行义，要么按照人自己的标准来行义。然后亚伯拉罕直接将自己的标准展现出来，他自己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是你，这个城里有50个义人，我一定饶恕其他9950个恶人的性命。很简单，对不对？是不是？清楚了吗？亚伯拉罕的观点表达的非常清楚。那请问，这个是不是公义的呢？请问这个是不是公义的呢？里面有五十个，假如说里面有50个人是义人，另外9950个恶人的性命就可以因着这个50个义人，因着你看他讲的是什么呢？他的原话是因着这个50个义人的缘故，因为有这个50个义人，所以另外9950个人的罪都应该被赦免。请问这是不是公义的呢？回答我，这是不是公义的呢？对，因为今天我看到婷婷在了，婷婷是律师来，律师回答我一下，这是不是公益的？啊，这是不是公益的？
不是，
不是公益的。
公益它的最大的区分就是，我觉得肯定要区分罪人和义人，就是只有区别了善恶首先，然后才会有公益这样一个产生，对恶人进行一
对。
个，
对，
那他这里我觉得有
所以
点
今
像是
天一
完
个
全。
法官啊，OK，谢谢。所以今天一个法官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老婆是好人，我今天杀了人就把我赦免，不可能，对吧？这是你不能想象的，是不是？好，这是一定是不公平的，不公义的。好，但是你发现下面奇怪的事情没有？前面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质疑已经足够让你奇怪和震撼了，但是更让你震撼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我前面跟你们讲了，你看啊，亚伯拉罕是怎么讲话的？当亚伯拉罕对神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好像那城里有义。不为这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啊，你应该这样去做，这才叫义。最让你震撼的是上帝的回应。你刚才连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是不是？连我们普通人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吗？这怎么会是公平的呢？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吗？现代人就是负责的嘛，我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嘛。我们培养孩子不是要培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吗？是吗？你都要为你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嘛？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去承担结果嘛？什么叫负责？就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结果。但是竟然26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更让你震撼的是，上帝竟然没有反驳亚伯拉罕。你按照亚伯拉罕的这个逻辑往下走了，你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没有26节，就根本不会有后面亚伯拉罕反反复复的祈求，对不对？就是因为有26节，上帝没有反驳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更加起劲了，觉得这就是对的了，对吧？这个标准就是对的，然后亚伯拉罕继续往下面装，那45个人呢？那么20-30个呢？亚伯拉罕可能会有些心虚，那万一没有50个人怎么办？那上帝现在已经答应我了，有50个人一定饶恕，那万一没有50个人怎么办？亚伯拉罕心里有点心虚，对不对？因为50个这个数字是他预估出来的，那45个呢？45个总该有吧？不行不行，45个万一没有怎么办？那么30个呢？然后最后就到十，然后到了十个这个到了十个，然后你们再来看啊，然后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因为毕竟是100岁了。姜还是老的辣，所以亚伯拉罕在跟上帝讲话的时候，非常的圆滑，表面上是极其谦卑的，我连尘土都不如，是吧？我的主，我连尘土都不如啊！你们也不要忘了，这个时候18章的前提是我前面跟你们讲了，18章的前提是亚伯拉罕接待主，他不是接待天使。 不是接待耶和华的使者，亚伯拉罕接待主，亚伯拉罕在之前就认出了其中那一位就是拣选我、恩待我、与我立约的上帝，所以亚伯拉罕是足够表面文章是做主的，足够谦卑的，我连到尘土里都不如，我算什么人，我怎么能够向主祈求？但是一步一步讲到十个人呢，难道十个人你都要讲灭吗？十个人好，然后耶和华最后回答，回答什么？如果有十个人，我也不会。然后最后一句话，讲完这最后一句话，耶和华，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不是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是。等到明天灵修完，你们就明白这句话是圣经当中最悲伤的一句话，就是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悲伤的一句话。你们如果真的明白这些属灵的含义，你读到这里，情感丰富一点的姊妹，你都要落泪。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悲伤的一句话。好，现在我问你们，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我重新梳理一下，前面你们可能有几个想不到，第一。你们不明白亚伯拉罕的代求是亚伯拉罕想要行义，而这个义其实不是建立在上帝的标准的基础上，是亚伯拉罕有自己的标准。而亚伯拉罕质疑上帝两件事情，第一，索多玛城里难道都是恶人吗？什么？索多玛城里面一定有义人，而你如果将索多玛城里的义人和恶人共同毁灭，这是不公义的，这是第一。这第一个前提是亚伯拉罕认为索多玛城里面有义人。第二，亚伯拉罕认为更加公义的做法是为了义人的缘故赦免恶人。啊，我们刚才都认为这是强盗逻辑，这是错误。但是神六次同意，没有反驳。你们知道吗？这个从亚伯拉罕的角度上来讲，好像神认同了我的观点，没有反驳。但是你们知道吗？从上帝的角度上来讲是什么吗？是上帝忍受了亚伯拉罕六次羞辱和鞭打。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上帝忍受了亚伯拉罕六次羞辱，因为这是个极大的羞辱，知道吗？羞辱是什么？你让我秉公行义，现在我用我的标准行义，而且指出你的不义。这就是两个中国人吵架都是这样的。张三说，李四说，你做的不对。李四说，我做的总会比你好。你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这样。跟你来搞架鼓。我们先不讨论这件事情，以前你又做了什么什么，就很简单。在这个里面啊，亚伯拉罕的两次质疑的第一个的前提条件，索多玛城里面有义人，这个肯定是错的。圣经当中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而为什么亚伯拉罕认为这个里面有义人，或者亚伯拉罕认为罗德就是义人，甚至自己就是义人？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按照上帝的标准，按照上帝对善恶的定义，当亚当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一旦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这句经文啊，我之前反复讲了很多遍了。上帝将善与恶、生与死挂钩，将善与恶、生与死对立，将善与恶、生与死抓在他的手中，不是抓在我们的手中。将善与恶的分别、生与死的审判抓在他的手上，不是我们的手上。这是第一。第二，当亚伯拉罕说，你难道不为了这些义人的缘故去饶恕其他的人的时候，亚伯拉罕认为我比你更有爱心，我比你上帝更有爱心。如果是我，哪怕有10个义人，我也会爱心泛滥去饶恕其他的人的罪。我比你更有爱心，我比你更公义。 如果是我对索多玛城说这样子吧，我本来要把你们全部毁灭，但是我现在见到里面张三李四王五啊，有十个异人，现在我把你们所有的人罪都赦免了，索多玛城会全城欢呼，一直一致认为我是更公平、更伟大的王，更有爱心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意思。而上帝为什么没有反驳呢？好，今天讲完这一个奥秘结束，上帝为什么没有反驳？因为亚伯拉罕在自义当中，在骄傲当中，在无义当中，启示了更高的一个公平原则的一角。因为刚才我问了婷婷，问了你们所有的人，你们从人的角度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可能因着一个义人的缘故去饶恕其他的罪人，因为义人的义归给他，罪人罪归给他，归给自己。但是上亚伯拉罕在他的无义当中，知道，在他的不义当中，却揭示了一个更高的公义的原则。代赎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救恩的核心观点。耶稣是义人，上帝却因着他的缘故赦免。而这个义的代替不义，上帝不是仅仅因为耶稣的义大到盖过了我们，好像有一个天平啊，有一个天平，耶稣的义在这里啊，非常非常的大，义薄云天。然后我们的罪呢，好像还比不上耶稣的义啊，一平衡，哎呀啊，耶稣的义胜过啦，所以你们所有人都有义，不是。这个代赎的原则是义的要为不义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原则是不义的。亚伯拉罕的原则是不公的，怎么要为这义人的缘故去饶恕罪人的罪呢？我们刚才都认为这是不对的，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罪的归给他自己，罪要归给他自己。但是这个世界上竟然上帝最后的救赎原则要将那个更高的公平的彰显出来，更高的义彰显出来，更高的爱彰显出来，这种更高的爱、更高的义是亚伯拉罕在现在完全无法理解的，知道吗？是亚伯拉罕在现在完全无法理解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你们在这里的258个人，你们这些人，你们在生命当中根本没有经历过像亚伯拉罕那样都属灵的高超的那种神秘的经历，你们根本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根本没有与上帝面对面。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不义，我们在这里可以为上帝的爱和公义献上感恩，是因为我们竟然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亚伯拉罕这时候只是与基督面对面，而我们却在基督。所以我刚才问你们，你们有谁？你们身边有谁与亚伯拉罕有更加属灵的生命经历吗？你们说没有，有人说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比亚伯拉罕有更加属灵的生命经历，而且比亚伯拉罕的生命更高。你比亚伯拉罕生命更成熟，所以你才能够看出来他的不义。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那个代赎的奥秘在现在彰显出来了，而亚伯拉罕那时候是不明白的。只是按照自己的爱心的泛滥，按照自己的意，觉得上帝你应该这样才是更有意的，你应该这样才是更有爱的。但他根本不明白，那个世上最高超的爱，世上最高超的意，上帝确实是要彰显出来的。而那个彰显出来的那个意，是有一位义人要为世界，上帝要，就是你们最喜欢背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就是世界，神爱所多多玛，神爱世界，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为他做拣选的百姓生。而当这样的一个代赎的原则将整个基督教的奥秘，整个我们的得救的根基彰显出来之后，上帝的爱和公义才成全。好，今天呢我先讲到这里，就是你们要明白亚伯拉罕的错误在哪里，你们要明白亚伯拉罕的错误在哪里。这是第一，明天重点讲基督的爱和公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基督比亚伯拉罕更有爱，基督比亚伯拉罕更有义，然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当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了话就走，为什么这句话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让人 心生悲凉的话，而这句话跟整个新约是什么关系？好，这是明天再讲。今天你们要搞明白的一点啊，不要再把这段话当成是亚伯拉罕为侄子的代求 ，OK？ 也不要把这段话当成是亚伯拉罕好像是出于对索多玛人特别的关心，这些会有一些因素，但绝对不是最核心的因素。最核心的因素，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亚伯拉罕跟神说：“我现在要开始行义了，因着你爱我。”因为我们常常基督徒常常会这样包装自己的，因着你爱我啊，因着你怜悯我、恩待我，我要开始行义。但是因着你的罪，你行的义不是秉上帝的功，而是秉你自己的义。当这个标准一旦换掉之后，人不仅会论断人，而且还会论断神。我再讲一遍，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我在跟你们解经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吗？当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个人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这个人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而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人自以为认为人只可能会论断人，错了，人是会论断神的。所以这句话耶稣基督在讲什么？是你们不要论断，不要论断的意思就是不要秉自己的意去行事。所以我之前常常跟你们说，基督徒要行义，要行义。我跟你们讲，基督徒不仅要称义，要行义。然后就有很多人用那个圣经当中的话来反驳，圣经当中箴言当中说，我们不要行义过分。然后教会就说，那不要行义过分啊，不要自以为自己很有义，不要行义过分。那把这两道经文觉得是矛盾的，当然不是矛盾。不要行义过分的意思是什么？完全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去行义。点都不能做，行义过分的意思就是，当你以自己的标准去行义，哪怕做了一点，都叫行义过分。但是你如果以上帝的标准，用上帝的彰显上帝的公义的目的和动机去行义，这就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你们要去理解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我们一方面抨击那些鸡汤教，他们躺平，他们完全不会对这个事。是世界上的不会像基督徒真正所是你所要求的那样秉公行义，只会在教会当中表演。但是另外一方面，这里你就看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亚伯拉罕做了他认为义的事情，而这时候亚伯拉罕为什么做错了呢？因为他不认识神。你不能怪亚伯拉罕的，因为他不认识神。然后你反过来看我们现在这些据说在基督里的，据说你自己还相信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又做了什么呢？我们第一什么都没做，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你也是因着自己的标准什么都不做。第二，你做了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按照自己的意在那里。我们传讲福音，为什么反复讲？我们传讲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是基督的死里复活，因为基督的死里复活彰显上帝的公义和爱，这是你传讲的福音。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说，我们要行义行义，我们到底要该做些什么？你好像觉得我们一方面呢又不能好像做得过分，一方面呢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好像我什么都不能做。很简单，耶稣就是讲得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他的死里复活做见证，明白吗？当你为他的死里复活做见证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的功。今天先讲到这里，讲的多了又消化不了。